以节正月间，以色列全会众到了旬的旷野，就住在加比斯，米利暗死在那里，就葬在那里。然后我们看第22节，以色列全会众从加比斯起行，到了何尔山。耶和华在附近以东边界的何尔山上小谕摩西亚伦说，亚伦要归到他列祖那里，他并不得入我所赐给以色列的地，因为在米利巴水你们违背了我的命。然后我们看27章，数记27章12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上这亚巴陵山观看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，看了以后你也必归到你列祖那里，像你哥哥亚伦一样，因为你们在旬的旷野当会众争闹的时候违背了我的命，没有在永水之地会众眼前尊我为圣。这水就是旬的旷野加底斯米利巴水。我们再回到第20章第二节，会众没有水喝，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。百姓向摩西争吵说，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，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。然后第6节，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匍匐在地，耶和华荣光向他们显现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拿着杖去和你哥哥亚伦招聚会众，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，水就从磐石流出来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。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，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。摩西亚伦就招聚会众到磐石前，摩西说，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，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水来吗？流出来吗？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，就有许多水流出来，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，因为你们不信我，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，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区。这水名叫米利巴水，是因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，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。然后我们看诗篇106篇第32节，他们在米利巴水又叫耶和华发怒，甚至摩西也受了亏损，是因他们惹动他的灵，摩西用嘴说了急躁的话。好，我想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，我们盼望大家的圣经呢还是翻在这个民数记第20章，因为我们可能要回到这本圣经里面来。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要继续来看旷野的42站。我们都知道，上一个梯次在台中我们完成了42站的前面14站，就是三个阶段里面的第一个阶段。那么这次呢，我们就希望能够完成第二个阶段跟第三个阶段。我们说过，第一个阶段乃是给我们看见老的一代，第三个阶段呢是给我们看见新的一代，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就是给我们看见新旧交替。在第二个阶段的时候，我们看见老的一代死在旷野，然后新的一代呢慢慢的成长茁壮，那么最后呢到了第三个阶段的时候，就是新人是怎样的茁壮，最后呢怎样进到迦南地。所以这个就代表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的三个阶段。在最早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是我们的旧人非常显著的，到了第三个阶段几乎成熟的时候，那不是说我们就没有旧人了，是新人比较最显著。 那么就在中间这个阶段，那么就是以色列人漂流的阶段，那么这个中间呢是新旧交替的阶段。那么我们知道他们经过十四寨，那么确实呢十七寨，结果大概一共花了38年，仍旧回到迦南地。那么今天下午呢，我们特别指出来，在民数记15章呢，特别告诉我们在38年之内发生了什么事。那么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，这个可拉的惨案。我们知道可拉一党的人有250个人，后来他们怎样的起来背叛摩西和亚伦？严格说来，他们是与神争闹，所以最后的结果，我们叫审判临到他们。结果250个首领，包括可拉和他们的兵丁和他们和他们所有的，结果就活生生的就吞到地下去。所以那里有一次很大的地震，那么这果然审判呢就临到了他们。不过我们知道这段圣经的重点还不重在这一点，最感动人的不是可拉一党灭亡的，不错，可拉一党是灭亡。但是最叫人惊奇的，按理来说他所有属可拉的人通通要灭亡，结果我们读到后面，我们发现当他们数点百姓的时候，他们应该没有想到会数到可拉的后裔，因为可拉应该没有后裔，所以如果数点的时候可拉的儿子不应该在其中，意思就是说可拉不能承受产业，因为他已经倒闭在旷野，可拉的后裔也不可能承受产业，因为他们应该跟着他们下到阴间。那结果呢，有一句话叫我们都跌破眼镜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只是可拉的儿子众子没有死亡。虽然可拉和其他的人通通灭亡了，但是呢很稀奇的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神迹发生了，竟然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。他们应该去没有去，他们应该走的没有走，他们应该不可能承受产业的，现在他们不止长大了，而且现在他们要往迦南去，他们要得着那个产业。所以可见在第二个阶段，一面来说是可拉的故事是可怕的，给我们看见的说我们206根骨头里每一个都是背叛，因为肉体的结果一定是背叛。我们不满意神的旨意，我们不满意神的安排，我们看不上神的旨意，我们看不上神的安排。神定规好了亚伦这一家是拿着香特别亲近神的，这是神的旨意。但是可拉他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圣的吗？所有神的百姓不都不是圣的吗？难道神不是在他们中间？为什么只有他们能够亲近神？那我想那个下午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那么结果可拉的背叛叫可拉不止他们倒在旷野，而且他们直接的就活活的就坠入阴间。所以这是可以说是在旷野38年里面所发生最严重的一个惨案。那我相信印象最深的是可拉的后裔，印象最深的是可拉的儿子。他们觉得没有活过，没有任何一个机会可以叫他们活着，结果他们竟然能够举步进迦南，结果他们居然能够到了神的神最后要他们达到，那就是属灵的成长，那就是属灵的丰富，那就是说最后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那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你问他们，他们说我们有一首歌要唱，所以这就是诗篇里面的可拉后裔的诗。你看见可拉后裔的诗，就给我们看见说十字架怎样的在那里雕刻他们，因着十字架，所以你看见十字架的工作把他们带到光秃的地步，所以他们就留给我们最好的诗。那不止如此，我们已经说过，撒母耳就是可拉后裔。可拉有一个苦闷，那个苦闷就是他巴不得每一个人都能亲近神。从某一个角度来讲，这个苦闷是代表一个很崇高的情操的。虽然他堕落了犯罪了，他用一些不正当的方法要去得着那个，但是我们看见说神老早已经决定好了， 那么当祭司荒凉的时候，是谁取代这个祭司的地位活在神面前？当现在神的儿女都荒凉了，每一个人都顾到了自己，没有人起来侍奉神，每一个人都在那里忙他自己的，那么弟兄姊妹，是不是神就得不着侍奉了？是不是我们一罢工，神就没有办法呢？不，你看见现在神要兴起一般的圣者，这一般得胜者清酒浓酒都不喝，这一般得胜者拒绝属地的快乐，这一般得胜者他们宁可灵接受，宁可身上带着基督的灵辱，愿意背起十字架，因为长头发对男人来说是羞耻，对女人来讲是忽略，因为这里是不让剪刀动到他的头发，换一句话说根本不理容，根本不让他去，那就是圣经所说的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，而且不能够接近死尸的，换一句话说绝对不接受任何从死亡所带来的污染，因为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所以所有从肉体来的污染他们都拒绝，那这样的人就是得胜者，这样的人就是这样的人就是神定规好了，当祭司们失败的时候，现在不是你是哪一个族，现在不是你是哪一个支派，你虽然不是亚伦一家的，现在神把我们放在位置上，能够取代祭司的地位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现在神又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带回到神最原始的地位，因为神最早就是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活在神面前，所以当祭司失败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神所要得着的乃是哪些人？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就是因着这第二个阶段，结果慢慢得胜者就产生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今天在旧新约最后的时候是呼召得胜者，今天教会荒凉了，那么这个见证的人责任在谁的身上呢？就是在这班少数的得胜者的身上。那么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他们没有争权，他们没有像可拉呀用办法希望能够得主，不是，你看见这个谁你看见撒母耳，他就是这样，他是个拿西尔人，结果能够完成父神的旨意，所以我们看见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稀奇。所以这个第二个阶段因着新旧交替，现在有一般人会赞美，所以赞美弟兄姊妹不是因为你声音好，赞美是因为你经过了第二个阶段，圣灵不断的工作，现在我们变成了唱诗的人，而且我们做一个拿西尔人，能做一个教会中的得胜者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现在就特别是位于第三段，特别到了第三个阶段的时候，我想我们是更清楚更清楚。那么今天下午还有一点没有提到，我想趁这个机会呢，我很快的提一下，那就是等到这个暴乱过了以后，结果神就对摩西说，现在我们要一劳永逸的要解决这个问题，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个不平，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一个心结，那因着那个心结，因着那个不平，所以呢，现在你看见等到可拉起来的时候，好像散火一样，结果就把人里面的不平，把里面的那个情结就把它发酵，把它叫就发起来了。我们今天下午曾经说过，可拉所以不平呢，因为我们知道可拉和摩西都是哥瑕一家的人，都是利未的老二，就是利未有三个儿子，第二个儿子是哥瑕。你知道这个哥瑕这个字啊，就是今天你到美国去，你看很多的人的名字叫 Cohen，C-O-H-E-N。这个 Cohen 这个名字呢，就是圣经里面的哥瑕。所以你如果知道有个人叫 Cohen 的话，你知道他从前一定是家里做祭司，就是他在犹太人中间是做祭司的。那么现在呢，不光是摩西是 Cohen 一家的人，不光是可拉是 Cohen 一家的人，那么可拉的爸爸和摩西的爸爸根本是兄弟。所以可拉就觉得很纳闷，觉得很苦闷，为什么现在同样是利未人，为什么只有亚伦一家是做祭司，只有他是亲近神？这个结一直在他那边一直过不去。那不止如此， 你记不记得他们在南边呢？就是所有哥夏的支派，就是立位哥夏族的人是在南边，是在一个会幕的南边。在南边的时候，